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小燕呢、啊、如果我现在请你到我家吃饭，你敢去吗？
我当然敢去，有什么不敢？
因为现在这个香港的疫情很严重哦。
也对，但是我相信呢，如果你真诚的邀请我来你家做客呢，你一定会预先打扫卫生啊、布置好啊、收拾好客厅啊，来欢迎我这个贵宾的。
对，因为呢我们在一起主持呢，我们还没有在一起吃过饭呢。
对，所以呢说到请客呢，我上两个星期吧，就是圣诞节，我特地呢请来我好几个闺蜜来我家做客。你说的很好，因为疫情的缘故，已经大概有一年的时间没有招呼过朋友上来。我是非常认真的去对待这个事情，我的确是花了很多时间去打扫卫生，收拾好客厅啊，特别呢圣诞节的缘故，还摆放了很多的布置啊。重头戏当然是菜单，我提前两个星期就在想好我应该去买什么。
哇，两个星期之前哦。
对，你看看，这个是我的闺蜜，我们认识了接近15年的好朋友，我都会这么的有丰富的准备，更何况想想看，如果有一天不是你的同事，不是你的朋友，而是你的领导，你的老板说，杨天成啊，听说你老婆煮菜挺好的，今天晚上我就来你家做客，可以吗？
那我就觉得非常荣幸啊，那我就是非常的欢迎，而且我要之前差不多两三个礼拜
就像我一样
要预备了。对
对，
那我觉得是一个荣幸的。
非常的荣幸啊。或者我们会嫌自己家里太小，宁愿花多一点钱去饭店吃饭更加体面。我觉得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有这个礼仪之邦这个称呼是当之无愧的。但反过来想想，我们留意到在天经里头，尔萨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见到他有很多跟人相处的时光，与人同吃与人同住。我常常幻想，如果我是当时与尔萨同桌吃饭的人，我真的感到非常的荣幸。
所以尔撒降生的时候呢，他虽然降生在一个很贫穷的一个乡镇，没人接待他，连旅店都没有，但是呢当他降生的时候，东方的博士远远的看到天上的星星，他们跟随着星来到耶稣降生的地方，还有几个牧羊人，他们也因着耶稣的降生，他们把羊都放弃然后来找耶稣。这就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当时的这些贫穷的人，这些牧羊人，他们知道耶稣降生的时候把这个消息传出去了。博士他们也同样的带着很贵重的礼物，黄金、乳香、没药来敬拜这个大君王降生。
对，我们看到尔撒降生的时候吸引到很多人，无论是牧羊人也好，东方博士都好，大家都急着想要看这个救世主的降生。直到尔撒慢慢的长大，他开始自己的传道工作以后，我们也发现他绝对是彰显了上主的大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走进人群，很乐意与人生活同吃同住，不管是社会低层的人，或者是社会地位比较高的人，他都很愿意开放自己的社交人际网络，或者是与软弱悲伤的人有感情上面的那个接触，同悲同哭。看着尔撒待人处事的层面，我们绝对能够看到一个整全的爱。很多时候我们希望身边的人可以信尔撒， 我就马上给他讲很多的经文，讲很多的内容，可是他们未必能够明白，也未必能够接受。所以我们应该要像尔撒一样，首先进入一个群体，与人建立一个信任度，以真挚的爱去关怀，用同理心去体会不同人的经历，久而久之呢，人就会在我们身上看到尔撒的影子了。
嗯，有没有想过一个荣耀的君王来到我们人的当中，跟我们同时在一起，跟我们同吃同住同行，更是以一个奇妙的方式向我们来显现，这就是主尔撒麦西哈。接下来我们在道路、真理和生命的主题当中，我们今天分享尔撒的降生。
走向通往真理的道路，感受与主同在的生命。我信尔撒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却简要地表达信仰的要理，循序渐进地明白真主的旨意。
一个非常重要的神迹，往往因为人狭隘的看法或者道听途说的论调而被忽略甚至扭曲了。我想说的这个显迹就是尔撒的出生。他虽为人所生，却是由童贞女所生，也就是处女所生的。在我们人的认识当中，处女怎么可能生出孩子呢？这就是主因着他的出生而显出一个显迹。人不认识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以人的观点和思维去看主。比如人在尔撒的出生这个问题上就是这样。我们都认可先知是主的代言人，先知的话语应验了。我们看到马太卷一章22-23节说，这整个事件都是要应验主通过先知所说的话。看哪，这处女要怀孕生子，人们要称她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真主与我们在一起的意思。在引致勒的马太卷和路加卷当中，有两段讲到尔撒的出生，这是两个独立的故事，却又是和谐互补的。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尔撒降生乃是显迹性受孕的结果。麦尔焉从未和任何人发生过关系，乃是靠着圣灵创造的作为而怀孕。这一点不只是其他的宗教有不同的看法，包括19世纪自由神学都向此观点来挑战，否定信仰的超自然性，将尔撒仅仅看成是一位独特敬虔有洞察力的教师而已。或许你认为他只不过是先知而已罢了。
天先回答，圣灵要临到你，至高者的能力要庇荫你，因此那将要出生的圣者要被称为真主的儿子。
事实上，尔撒为童贞女所生的这个说法和引致勒当中其他有关尔撒的信息是彼此调和和补充的。 主是智能的，他可以行险迹，他掌管万有，所以以童贞女怀孕出生为人是不足为奇的。我们所要改变的就是自己作为人的固有观念，这个观念就是人一定是男女性行为才会有怀孕的可能。我们要知道主成为人的样式可不是一般的受孕。处女麦尔焉生出尔撒，尔撒在世所行的险迹，以及尔撒受死复活升天，这一切都有见证人，是险迹，也是显给当时的人看的。当时的人记录下来，又是让我们日后的人能够明白。我们不能知道尔撒除了借着童贞女怀孕来到世上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但是我们知道尔撒与神性的出生指明了他的神性，他不只是教师或者先知。还有尔撒虽然是由人而生，但他并没有好像人那样带着罪来到世间，尔撒是无罪的。使徒信经当中有一条说道，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麦尔焉所生，这是我们必须相信的，就是相信主复活和升天这些超然的事实。我想用一段经文做结束，强调尔撒道成肉身之前的尊荣与荣耀，使得他这种进入肉身生活的模式要比任何其他的模式更为自然。这种模式也宣扬了他将来要完成的荣耀使命。耶哈雅卷的第一章说道，太初有道，道与真主同在，道就是真主，这道太初与真主同在，万有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在他里面有生命，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中，黑暗不能胜过光。有一个人名叫耶哈雅，是真主派来的，他来是要作证，就是为光作证，使众人通过他可以相信他不是那光，而是要为那光作证。那光来到顿亚，是普照人类的真光。道斯蒂，愿你可以认识这位由童贞女麦尔焉所生的救主尔撒麦西哈。下一次我和你讲到麦西哈是教师的身份。我们下回见，因沙安拉。
本节目由良友电台制作。
著名作曲家亨德尔有一天，他拖着疲倦的身体，沉重的心情来到海边踱步。当他很心灰意冷，甚至有轻生的念头的时候，回到家里，他收到一封信，我打开来一看，原来是他一个好朋友抄写了天经中有关尔撒的52段经文。他看了以后心里非常非常的感动，于是呢把自己关在一间小屋里24天，就创作了一首非常伟大的交响作品《弥赛亚组曲》，有一婴孩为我而生，是来自天经以赛亚书9:6的经文。是的，尔撒的出生对你我来说意义都非常重大，因为他是为了拯救带有原罪的你我，所以才降生在这个世上的。
嗯，刚才你说的那个弥赛亚呢，我知道那个到最高潮的时候呢，听说当时的这个君王啊，
嗯，
这个英国的好像是首相啊，就站起来鼓掌。
嗯，
当他站起来的时候，全场都站起来了。
对，
这个是达到一个高潮。
对，一个高潮，非常的震撼。这个歌词我相信不是随随便便写出来的，绝对是有圣灵，有尔撒的爱感动了这个作曲家，所以他才能够谱写出这么震撼人心的一首乐曲的。
嗯，所以我觉得那个不是他自己有多么的伟大，而是主 降生来到地上，这个伟大的举动影响了很多的人，甚至没有前路的这样的一个作曲家，当他在卑微的时候有灵的感受，让他能够把这个写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伟大的一个行动，就是伟大荣耀的君王降生在我们的地上，跟我们来，跟我们人来同行。
是的，他跟你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的。有一个婴孩专门是为你为我而生，上主他把独生的爱子赐给了我们，目的就是为了拯救我们所有带有原罪的世人。这份爱，请问你感受到吗？有一位主，他为你而生，为你而死，而且他有这个大能可以改变你的一生啊。
嗯，的确，当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真诚的以真诚的心来接受他，让他能够成为我们的君王的时候，我们就真正的经历到这个君王的能力和智慧。接下来我们在主实在的应许当中，我们一起来听蒙主赐福的应许。
天经诗篇89篇34节说，我不违背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话。
真的吗？人说的话常常反悔改变的哦。
主尔撒说，天地都要逝去，但我的话绝不会逝去。
人都是出尔反尔的，你怎么证明天经当中上主说的话就是正确的呢？
哥林多后书1章20节，因为真主的一切应许在麦西哈里都是肯定的，因此我们借着他说阿敏，使荣耀归于真主。
希伯来书10章23节，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守信的。
请听主实在的应许。
蒙神赐福的应许，多给人而蒙神多给的应许。
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引之乐路加卷6章38节。
升斗是古时农村用来量五谷的量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说出十分丰富福杯满溢的情景。主尔撒以这个图画来表明他要丰丰富富地赏赐那些乐意施舍给人的人。请我们留意一下主说的，就必有给你们的，说明主一定赏赐给我们，并且是丰丰富富地给我们，这是主的应许。你若盼望承受这产业，从今天开始你就要做一个给的人，多多施舍周济穷人、寡妇、孤儿或生活困苦的肢体，主就必加倍地赐给你，报答你。要知道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你给的越多，主就越给你多，这是属天祝福的定律。经上说，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
奉献金钱为主的家而蒙福的应许。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讨拉特马拉基书3章10节。
在讨拉特时代，主要求以色列人将所收成的五谷的十分之一奉献给他，送到圣殿，而圣殿旁边就有很大的仓库，专门用来收藏以色列人所奉献的货物。然后大祭司会按着主所吩咐的 将百姓所奉献的分给利未人，利未人再将十分之一分给祭司们和圣殿里的供职的人。上面的经文正论到主借着先知马拉基呼吁当时的百姓要持守十分之一的奉献，使主的家、主的殿有粮，然后主应许要敞开天上的窗户，倾倒祝福与他们，甚至无处可容。亲爱的 Dosti， 主的应许没有改变。现今如果我们听从主的话，将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给他，摆在他的家、他的教会以及福音事工上，他信实的应许就兑现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福杯满溢，恩上加恩。这是有福的应许，也是蒙福的途径。请问你渴慕得着吗？赐丰富供应的应许，
我的主必照着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尔撒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饮之乐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
昔日腓立比教会在艰难当中多次托人将款项供给给为主被囚、为主多多劳苦的使徒包鲁斯，而包鲁斯就勉励他们说，那荣耀丰富的神必使他们一切所用的都充足。其实这也是主对于那些乐意奉献金钱、关心劳苦之传道人的圣徒之应许。他们的奉献在主看来如同极美的香气，并为主所收纳的祭物。
我最近呢想养宠物狗，所以特地呢上网找到很多的资料，比方说饲养的方法，他们要吃什么粮食等等。哎，无意间看到一篇文章啊，是一个网友他分享他跟他那个宠物狗比熊的生活的点点滴滴。他说自己的宠物狗特别喜欢吃零食，嘴馋呢，听到 snack 就是英文零食，精神起来，兴奋的
马上就跑过来了。
对，马上就跑过来，兴奋的团团转。他会用手拍拍食物，然后用嘴巴咬着。那个网友呢，他就特别留意到这个宠物狗的一个小动作。每一次呢吃之前呢，他都会不太放心的看一看主人，嘴巴含着零食，然后躲藏起来，恐怕呢主人会突然之间跟他争，抢走他的美食。那作为主人的他呢，真的哭笑不得。觉得哎，真的是傻傻的小狗。后来他在那篇文章下面写出，他突然悟出了一个道理，这个也是一个信徒来的。他说，很多时候我们明明知道是上主赐给我们丰富的供应，有这个应许的，但是往往当这个祝福拿到手的时候，人呢会忘恩，不懂得感恩，甚至会忘记这个恩典、这个零食、这个礼物明明是主人给的，明明是上主给的。为什么我们每天都会提心吊胆的，生怕有一天上主会把这一切给拿回去呢？我们要记得的一件事情是，主对我们的爱呢，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不会因为任何事情而有所改变的。他是没有转动的影儿。只要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去领受面前的恩典，也带着盼望的心去等候将来的供应，我们就是一个蒙福的人了。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主呢是有能力，然后呢是好像这个高高在上的，他掌权的。有的时候呢，我们忘掉主呢是施恩典，他愿意把一切的福气、一切的祝福赐给所有爱他的人。只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就可以让我们去经历主的赐福。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新生王》。
他不住美丽的皇宫，却身在马槽中。他舍弃极大的尊荣，降卑于尘世中。 响声，众天使唱哈利路亚，荣耀归于新生王，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荣耀归于新生王，众天使
世上最大的福气就是主尔撒麦西哈作为一个荣耀的君王从天上来到地上，他把他自己当成一个礼物献上，他自己成为一个祭物献给我们的上主，更是愿意把他的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所有信他的人，这就是主给我们最大的福气。
是的，尔撒他愿意倒空自己，他愿意放下尊贵的身份，道成肉身，来到人群当中与人同住同处。所以呢，盼望你也能够感受到这份超越人间，所以也盼望你也能够感受到这一份超越人间一切爱的大爱。我们呢也盼望每一位听众朋友听完节目以后，如果你有什么的意见或者有什么感受呢，也欢迎你随时跟我们联系。你可以发电邮过来，电邮地址是良友的汉语拼音四 A 圈良友汉语拼音点 NET， 又或者发短信过来，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的记得要注明恩典两字。
对，13229966122，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引之乐罗马书1章3到5节。
论到他的儿子，我们的主尔撒麦西哈，按肉身说，他是从达武德的后代生的，按圣洁的灵说，因为从亡人中复活，显明了他是大有能力的真主的儿子。我们从他领受了恩典和使者的职分，在万族中使人因他的名相信而顺服。
我们的主从天上来到地上，把属天的恩典、福气、荣耀一切都赐给我们，作为一个礼物，他愿意给我们，只要我们接受，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领受，我们就可以得到永远的福分。盼望我们每一个道斯蒂来到主的面前，享受他从天上赐给我们一切的恩典和福气，更是我们跟主永远的联合，更是成为主荣耀的见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